我们继续我们的第三章哈。那我们今天也讨论到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对死亡来讲的话哈，如果死亡，那么好像，等一下，然后回声很大，拜托一下好不好？Echo 转掉就好。
好，
你帮我转个 Echo。
我转。
哦，好，那下来。
Hello。这样 OK 了。嗯，假如说对死亡来讲，那么你在人世间的所有的事情就好像是没有意义嘛？比如说，我就开开账单啊，我就做这个啊。那如果对死亡来讲，好像人生是没有意义的。那这里算是给我们一个观念，他的告诉我们说，其实你所谓的前我，或者是所谓的自我，他说自我它其实是一个心理架构而已。那这个心理架构是你的前我对外面的最表层的那一个，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们知道的我自己，比如说我叫 Charles，那其实这个 Charles 本身呢，它是一个你的内我对物质世界的一个创造的表现方式，它是你的创造的表现方式。所以你今天不是说在这个宇宙间要做伟人、超人、灰人，不是，你其实是用你现在的角色来做最好的创造就好了。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那一个人的特质呢，他是从内我里面、从前我里面呢去找一些成分，把它组合在一起。组合在一起的那个东西呢，叫做表面身份。那你往内走的话，那么你的身份你就是上帝啊，你就是一切万有啊。但是表面身份的话，就是你可能创造一个男生或创造一个女生，啊，这个男生有这个特质，女生有这个特质，就像你说你大嫂，那么她可能创造一个特质，就是一个很害羞、很不敢面对大众的一个漂亮的女生，那这就是她的特质。那在这个特质底下，她是有一些创造，也就是她会感受到这个身份里面，这个表面身份里面，她所能够体验到的那种经验这样子。好，他所以呢，他说，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呢，他可以用这种组合，而这个组合可以容许他有很多倾向跟能力的发挥。比如说，庆你有艺术方面的才能，但是如果你没有发挥呢，这个才能他就好像慢慢就也不算是你的。可是庆你本身呢，除了音乐的才华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才华。可是如果你去开发这个艺术的才华之后呢？他后面的才华呢，也有可能跟着去开发出来，因为他其实一个人的这个倾向当中，他有很多的倾向跟很多的能力，但是唯一的因素就是要带着无限的活力跟勇气，因为假如你知道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它本身就是创造性，本质上就是为了要创造而已，而且你创造呢，你带着是你从内在里面去抽取一些特质，而这些特质呢，来到这个人间之后呢，你是按照这个特质去发挥你这个特质所能发挥出来的一种状态。那有一种状态就是说，那我如果我自杀呢？比如说我不干了，这种角色不好玩，我不干呢。但是你也不要忘了，你的外在世界是谁推你出来的？是不是内我？是不是你的前我当中去抓起一部分的特质来表现这个人格特质嘛，对吧？所以当你不干的时候，你还是要再重来一次啊。就好像我们如果说我们在底层里面，如果我们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一直都是小气，都是我的问题的话，可能我终其一生在哪一个阶段当中，我把这个小气的部分能够疗愈好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再是我的问题了。所以一般我们在做转念作业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想说。假如你带着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呢，它在你生命当中就会让你体验一种经验，而且这个很强悍的。比如说我是这样想，好，我是这样想，那我这样想的话呢，这个想法在我的生命当中，它就会发挥很大的功能出来。那我换另外一种想法，那另外一种想法就会发生另外一个想法的功能出来。好，我们说。某某人，他是个大师，林清玄，他是个大师。我们对他有这个想法的话，那么他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你都觉得说对你宝贵的不得了。突然间，他有一些一些绯闻或什么的话， 好像他的话再也没有人听嘛。啊，事实上，同样一个人讲同样的话，可是你对他会有不同的感觉。好，所以其实一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从我们的内我组合出来的，那么你现在放弃了这个组合出来的身份，这个表面身份的话，那你的内我可以不断的推出同样的东西，希望什么？希望去品味那样的经验嘛。好，他这里提到，他说若这是我们在上个礼拜大概谈到这里的，他说若不是这种组合的存在，一个人的种种潜能根本就没有出头的机会。所以我们的这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呢，他其实是潜藏着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一种潜能。可是现在重点是在于，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把任何一个拉出来？因为一个带出来，全部后面会跟着带出来。就好像葡萄串一样，你一个串一串拉起来以后，它后面的全部的部分，它全部会 一次开花完成。那你这个地方开不出来，那个地方被拉出来，那个地方一拉出来，全部后面也是跟着出来的。所以一个人他的潜在能力，可能有很多方面，可能比如说像我来讲的话，我可能在企业界，欸，我是一个写 slogan 的人，好，那后来，欸，我发现我在采购方面，哇，很有特长。那后来我发现在某方，但是其实某这么多的这个方向呢，它其实都是有相连的，因为那是你的一种思维方式，你的一种创造性思维方式造成这个结果的。那一个创造性思维方式的话，它可能在业务上啊，在采购上啊，在资材上啊，或者是在广告企划上，它会发挥同样的效果。好，可是如果哪个地方被拉起来以后，其他地方它就自然而然会拉起来。那么一个人的特长如果被拉出来之后呢，他其实那个生命力或者是说那个热情才会被启动。如果说我的生命当中我发现不到那个热情，那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去觉察你的内心的真实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因为只要你去找出那个感受的话，你的后面的那个内在的力量它会完完全全无止境的来支援你。他说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安排的话，那么这一生的兴趣都不会有改变的机会了。他其实是有很多坨，你一拉起来他全部都会起来的。那么这样，那么这个看起来好像永远不会有所改变的自我，实际上是不停的在变的。所以我们的自我，比如说我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对不对？那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它其实还有下一个目标了，但是如果你这个问题没有变呢，这个目标它还是永远在你的整个生命当中变成你的客体的一部分。所以它不断的在前我当中抽取新的特性，也不断的放下各种不再得到的各种特性。我希望说大家注意到这一句话，它在谈的事情不是你个人，他在谈前我，对吗？比如说 Mike， 我的某个特性我从前我那边拉出来第一组，那我这个地方不断在发挥我这个特性的同时，我不断从我的前我里面去拉出我所需要的材料，那原来的可能就我慢慢就放掉，我可能新的发展嘛。所以他不断的抽起新的特性，同时不断放掉不需要用的那些特性。但是如果你一开始那个特性没有抓到，你就走不出去嘛，你就卡死在里面。我觉得好像人生变成一种卡住不动的那种现象。所以其实真正没有热情的话，按照金刚经的说法是说，你要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因为你那个心从哪里来？从你内在，你的内我来的。你的内我是一个全部的资料库，你的 外在自我，你认为的自我 ego， 它不过是内我的对外的一个表层而已，而且它仍然是内我的一部分，它是内我的一部分。我们永远搞不清楚，以为内我就内我，外我这个外在自我跟内在自我是分开的，其实它没有分开。我们的外在自我其实连在内在自我里面，它是内在自我的外在表现。所以那既然是内在自我的外在表现，你自杀有用吗？没有用吗？因为你的内在自我抽一组资料，希望去体验这一组资料能够物质化的结果是什么吗？ 那换个角度来看，那我要多有功，多有名，多有成就，其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未必是这样，而是说你的特质在外在化的创造性当中能够充分发挥，那么你的内在的这个部分呢，就得到了他应有的他应有的经验嘛。好，他是在解释这个过程呢。所以我们看到，当我越从我的内在去抽取我要的东西，那不要的东西我就慢慢放下来，我又抽取新的我要的东西出来。所以有创造力的人，他的创造力会越来越强。当他走在自己开始能够得到自信的那个部分的话，他的其他的部分自然而然会被开花。我最近是觉得说我好像力道蛮强的。我在 Vegas 连存，我很少去玩 slot machine 了，但我都是玩那个25件，我这个胆小鬼啊！连三四天哦，甚至一天当中哦，我两次中那个777 double 的，一个晚上中两次，但不是很多钱，因为我都是25件的那样。但是你说少钱吗？也不少，因为大概300个 coin 嘛，啊、哦。也几十块啦，那我一般我是不太赌博的啦，但是我就是想试试运气这样子。那连三四天都是这种样子，所以我知道我现在的运气跟力道，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我有找到我应该走的路了。对，所以你去注意外面的环境，其实外面的环境也都在反映你的内心世界。Stacy 说的没有错了。你去看的话，现在外面的环境 ，Stacy 看到他的外面的那个虫，树虫被砍掉了，是吧？然后
Bush
被砍掉，
从来没有这几天死掉了，
就死掉了，
就那个Community Gardener 今天来说，哎，你这个。怎么死了？他已经把它拔，他整个拔走了，然后我的门口就变很空，然后就觉得视线，好像有种开路的感觉。
青龙白虎，
前途无量，走出去。
我觉得说你对赛斯的理解，可以其实可以让你放下我们说在死亡的恐惧当中，你去了解到说。其实你根本就不是在追求意义，而是在追求创造性。你其实是在追求创造性。当你的创造性一个一个表现出来之后，它其实力道就会出来，而且你会发现它其中是有力量。你看它下面这句话怎么讲？若非如此，它根本就无法对一个人在整体不断的起落的各种需要以渴望中有所反应。谁反应的？你自己吗 ？No， 你的前我。你的内在自己在反映你的，所以你有任何需要，你有任何起落，你有任何整体的不断的起落，各种需要，各种渴望的话，只要你抱着充满的勇气跟活力的话，你的内在会不断不断的提供你所需要的所有的反应，所有的需要。所以现在的重点是，为什么我们不敢要？为什么不敢想？比如说在亲密关系当中，你可能一开始会把一个部分砍掉了，可是你在想，其实你的内在是回应你的，你如果任何需要，它是会回应你的。如果你在你的事业上或工作上，我们如果不要当一个观察者的话，当然你不是说一定会当观察者不可，但是你要知道，当你不愿意再当观察者的时候，就算你不愿意再当观察者，那么你的内在会对你的需要不断的起落的需要跟渴望会有所反应的。因为那个不是你啊，你的外在自我跟内在自我连在一起，而且根本就紧贴在一起，根本你的外在自我就是内在自我的一部分，所以你要什么的话，上帝给你背在你的脚脚片，上帝给你排列脚脚片。这个不是在赛斯这样讲，这个在基督教的这个教义当中也是这么说的。好，阿巴父在你的背后，你今天想做什么？好，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3节说的。你的任何立志与行事，都是神在你心中所做的功，目的就是为了他的 pleasure。 啊，这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的。所以你去看他的一个主要赛事的几个观点，所以你看我们在谈，比如说像心理学在谈这个存在的一个议题当中，死亡是一个重要议题嘛，可是真正来讲的话，是创造性才是一个重要议题啊。因为有创造力出来之后，创造力出来之后，你人生的这个光芒跟生命力它就跟着起来。那他这里解释哈，赛斯说，所谓前我范围是很大的。什么叫范围很大呢？就是转世的自己、可能性的人格、对等的自己，还有涉及很多这其中两个之间的观念。啊，刚刚庆宁有提到嘛，他说，我们如果要讲生生世世各种转世经验的话，那你所谈的事情，比如说我上一个自己、我这个自己、未来的自己，在哪不管是哪一个自己，他在某个观念上，他 overcome， 他克服掉了，我其他各个转世的自己都受惠，对吗？是啊，没错，因为你的所有的转世自己呢，都是你的内我推出来外在自己的一个表层的东西嘛，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的创造性只要出来，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出来了，那么他其他都会受到加惠。那这样来讲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要害怕？为什么我们不敢放手下去创造？因为你不管怎么创造，你的任何起落，你的任何人生需要，你的内在自己会全力来 support 你，甚至于你个转世自己的每个自己都会来全力 support 你。那这里注解是说，绝对错不了的是，每上一堂课使我们对前我的每一个部分每一秒都不停的在开阔壮大这个事件来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 Charles 是只有我吗？当然不是，我可能很多 Charles。 好，那这样讲的话，我自杀有用吗？没有用，因为我其他 Charles 都还会存在嘛。那我死亡会有什么太大影响吗？没有啊，因为我死亡不过是我的内我贴在外面那个自我那一层先剥掉，用其他的层再感受这个世界而已嘛。他说呢，由于他跟我的其他部分有如此密切的连结，所以在根本上他不会孤单或疏离的感觉。那可是呢，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孤离嘛。好，比如说我找不到可以跟我 touch 到我的心的这个朋友，感觉上我好像找不到这样的人。但是呢，你不会孤单，为什么？因为你有很多自己啊。好，你其实是有很多自己，只要你往内去走的话，什么叫往内去走呢？你只要放掉某些观念，比如说你只要放掉我是孤独的这样的观念的话，因为你有孤独的观念的话，那么你就有孤独的感觉。只要你放掉孤独这个观念的话，那么你的内在的自己的那个连结，它其实就会上来。因为他这里提到说，我的其他部分，其实每个自我呢，它其实相互之间都有密切的连结。那相反的来讲的话，他们一直骄傲的扮演意识新焦点的引导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意识性的一个附属品。什么东西是意识性的附属品呢？自我。好，自我感。因为自我感恰是觉得说，我是活在这里，我现在是一个多少岁的一个男性，那我在做什么事，那个是我的自我嘛。可是我的意识性呢，它其实是一个引导者，它引导我对物质世界，然后它其实跟很多的翘舌的其他自我呢，它会做一个连结。所以基本上自我很明白自己的性质跟来由。你不要以为自我是不知道的，只要你安静下来的话，先不要往外看的话，其实自我它其实是会明白的。它也是一个人心智中对外的那个部分，它不断的在向外看，然后以当时组成自己各种特性为基准来检查他在物质间所见的所有的事情。所以自我只不过是一个镜头向外看， 那你只要放掉了那些观念，好，比如说我是很穷的人，也许你现在很穷了，也许你现在的 reality 是穷的，但是你 不必告诉你自己说我是一个很穷的人，因为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开始定位成我是一个很穷的人，因为穷这个状态是可以改变的。好，假如我认为我很孤单，你也许现在有孤单的感觉，但是你不必要把自己，假如你不这样想，我不认为说我现在很孤单的话，那么孤单的感觉就不会有。好，然后他说他能够根据他对自己所抱持的各种概念下判断。总括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所体验的事情是我们所抱持的概念在作祟了。我们所体验的是我们抱持的概念，这样对吗？是不是？是这样子吗？好，我对这件事情我是怎么看法？那么这个看法呢，就会让我惊艳到这个看法的一个结果。好，比如说我们这里刚才有朋友在分享说，哦，我对 男人呢，我就是 有不愉快的感觉。好，不要是男人，连男猫都不行。但这是不是一个观念？是，对吗？是一个观念。但如果你带着这个想法的时候，是不是只要是公的，那么你就对他有一个观念嘛？那如果你不带着这个想法的话，你会不会就平等了？那但是问题是，你有这样的感受跟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你带着这个想法所造成的结果？那如果你换了这个想法，是不是你就自由了？所以你怎么让自己自由？换个想法，就换个想法就好了。好，你说孩子，好，爸爸没有充分照顾他，爸爸应该要照顾孩子，但是假如孩子带着说爸爸应该要照顾我的话，这个应该一加进来以后，他的感觉是什么？我没有人要，我是很委屈的，我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好，但是如果他不带这个想法呢，啊，就没事了，他的世界就自由了。所以你可以从很多的观念当中去看，假如说我们认为某个大师他很爱钱，那你本来要支持他的那个想法全部都不见了嘛。好，那如果你不这样想的话呢，哎，那你所以说我可以哦，在什么为他生为他死都没有关系，那为什么会差那么多呢？是什么东西造成这个不同的结果？想法嘛，你的概念嘛。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他能根据你所抱持的各种概念来下判断，那就是我们的自我，他其实都是自我的在作祟嘛。他说他是你内我中最最以物质为导向的一部分。你以为的那个自我，他是内我最最以物质导向的，所以它仍然是物质的一部分。没有，它仍然是你的内我的一部分。刚说错了，但是他这个字很重要，他说他却并未离开你的内我。如果你的自我从来就不可能离开内我的话，那么你自杀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它仍然黏在内我。你可以杀死自我，但是你不能杀死内我。你内我你杀不掉，你这人格特质也许 会死掉，但是你的内我死不掉，所以内我还是再推一个自我出来嘛。因为他这里提到说，他是你最最以物质为导向的一部分，那就是我 Charles， 你 Amy， 你 Mike， 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名称或者说你现在所过的生活，它是最最以物质为导向的那一部分，但是你没有脱离内我，你以为你有，我以为我是麦克，所以我是孤单的，我是一个人，但是没有。好啊，你的内我多厉害你不知道，因为他有各种转世经验，他有各种知识各种经验，他什么都有。那在内我当中呢，他搭配了一组组合一组特质放在麦克的身上，那麦克拿到这一组特质，他应该是要按照这个特质去发挥，可是他看到庆林，他有庆林那个特质很棒，哦，他音乐天才很棒，他就尽量想要去靠庆林那一边，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发挥，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谈创造力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谈到心灵成长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说你要知道你内心真实的情感状态是什么。我最近刚买了一本新书，也才刚到，叫灵性冲击，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什么悟道三部曲啊，杰德麦坎纳的。那我看了半天呢，他其实就讲一句话而已。那讲的那什么哪一句话呢？他说真正你要在乎的是你内在的情感。哎，奇怪了，这个家伙讲了半天就还是讲这句话。所以你真正内在情感为什么那个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就是你内在自己推出来外在自己，而以那个当作是一组特质来感受这最外在表层的这个世界。所以你干嘛去跟别人比？你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能创造的点在哪里，而且那个创造点一出来以后，后面全部会跟着一串的那个能力跟特质全部都会开发出来。他这里做个比喻了，他说可以这么说，他坐在你与外界之间的这个窗台上，好，那他同时在看两边，他这个讲的是意识心的。没有，他这个讲的是你的自我了哈，自我是你跟你的外在之间的这个两边当中呢，你是一方面看那一边，一方面看这一边。我在看那一边的话，比如说我有需要，我很清楚我现在我要什么了，好，比如说我现在根本就晕头转向了，头晕晕的不知道要走哪一条路，我现在突然间想清楚要走哪一条路了，那我的内在呢，它就会怎么样，潜力反映我嘛。因为我的自我它其实是你跟外在之间的一个窗台上，可以同时看两边的。它根据你自己的以你所需要对实相下判断，它决定要或不要接受这个信念。然而它却不能切断你意识心所传来的资讯而置之不理。不，它不能切断你从意识心传来的资料，但可以置之不理。这里这个地方很重要哈，这个地方的意思是说哈，你现在你的自我对不对？我现在可以抱着一套想法，好，那我是根据我现在的这一套想法来对我的物质世界做下判断。假如说我接受它是一套想法，比如说我是一个好可怜的人，可不可以这样想？可以。但是如果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好可怜的人，爹不疼娘不爱，然后呢这里被打击那里被打击，假如说我带着这样的想法，那么这变成我的信念之后呢，我就会就变成我的人生故事，然后我在我的人生故事当中呢，我就不断去体验这人生故事的内容。好，然后呢再来就是我的内在不断传信息过来，刚恰是你根本就不是什么爹不疼娘不爱，你大家都好爱你，但是你可以怎样置之不理，你看不到，你的内在不断传信号告诉你资料，可是你可以置之不理，你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它不能不传，那个信号是不断传给你的。好，那置之不理并不表示这些资料就无从为你所知，你其实是知道的，只是你把它束之高阁而已，既没有被消化吸收，也没有纳入你现在所专注的那个系统里面。所以我们要的是我们随时让我们的想法保持流动活动。在写整个赛事的过程当中，我只有讲一句话，你要维持你的意识是在一种保持能够活动的状态，如果哪个地方卡死的，最好你把那个卡死的波能够找出来。好，几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对很多女性来讲，比如说像刚才的什么公猫母猫的，你最好能够把公猫的那个部分去掉，我的意思是说那个障碍把它去掉，因为那个东西去掉以后，你才有可能在你的意识的这个运转当中，它才会是一个 比较顺利而且顺畅的一种状态。假如说你有个地方卡死了，那么你的意识移动就会变成不太可能，因为被卡死了。所以我们之前在做那些什么秘密练习啊、敏感性练习啊、信念觉察、啊、信念报告，为什么那个东西很重要？因为那个就是创造力的一部分。当我不知道我对我自己的形象是什么的时候，我再怎么谈创造力有用吗？没有用吗？因为我不认为我是那种人嘛。我是很有创造力的人，我也可以教你很多创造力的方法，可是你的自我形象是那样，那么你的自我形象所创造出来的人格特质就是那样啊。好，这是给大家一个意见呢。那你的内在呢，它会不断不断的传很多信息给你，告诉你你不是这样，你不是这样，你不是这样子。啊，别人看你也都不是这样。好，可是呢，你不要把它束之高阁，要不然的话呢，它根本就没有办法被你吸收，当然你也是找不到的。但如果你有心去找呢，它就在那儿，你连找都不用找。他没有消失于无形，那你也不必知道要怎么样才找到他，因为他就在那儿啊。那因为假如若真是非如此不可的话，你能找到他的机会就等一点。你之所以要去找他，因为你知道他在哪里，而且他根本没有在外面。好，你所需要做的呢，只是下决心去检查你的意识心的内容。在其他地方，你找到他的机会是等于零的。只有在哪里可以找得到？因为你的外在自己跟内在自己是贴在一起的，你就从你自己的内心里面去找。所以刚才时政也练一段，他说，其实咨商师啊、老师啊，他也只不过是做一个类似像可能性开花，让你知道有一个状态。为什么？因为真正
这点我刚才也跟邦尼讲说，这点真的就是我们刚才也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不一定要知道自己现在到底下一步我要找什么，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是不是？那
简单来讲，就
是觉察自己的信念 ，That's the only way.
Follow your heart. 对、yeah.
就是没有觉察到我的 heart 要做什么嘛？
可以用排除法。
把号拿出来看看。感觉有时候那感觉是，你说 A 或 B 好了，那你怎么知道？你说 Heart 说 Well maybe A maybe B， 那怎么知道心说的是什么？
容易做的那一边
啊，
你做起来容易做的那一边，做起来你很顺手、很容易做的那一边，
是每次都很后悔、很冲动。
那其实也是一种冲动了。
我问一下这个部分，因为我有时候我现在有一种觉察，就是我有发现，那当然这个理论部分可能会，你可能会跟我讲另外一个吧。我上课之前，我有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我有时候强制的要做一件事情，要很多阻力的时候，到最后是做不成的。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哪里买一个什么东西，去的时候路上塞车，那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走 local 也塞车，不管怎么样，就到那边的感觉，后来是它是卖完了，就好像这宇宙跟我讲说，其实你不应该
去
的，我应该给你很多的那个讯息，就是你不应该去的。那可是这个部分，那所以我今天，比如我今天去买东西，我今天去买那个 Apple logo， 我去买，结果呢，我本来应该直走，就突然一下有个事情发生，就右转，有两家，那我也不会想说我刻意一定要去那一家，我就没有，我就顺着，我就这样子走，我去选。那我也不知道去了那边会是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去包罗，因为现在就是感觉好像比如说这边塞车或怎么样，塞车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容易接受而且比较现实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他这边路关了，那就不要往那边走，
要随缘了，
对，我就变成好，那我就往这边好像也可以走了，就现在是这个感觉。可是有一个另外一个是我爸跟我说，他说其实你不要它发生，所以你造成了这些阻塞。所以
这个东西谈的话，因为我们在谈意识移动，意识在移动的话，我们牵涉到很多地方了。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你的坚持度当然也是一个因素嘛。好，比如说我是坚持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当你坚持的话，你目标确定的话，那么大概 大概这个阻碍就会变得很小，这是没有错了。那当堵车的时候，你一定心里面在跟自己说些什么，那个东西可能很重要啊，因为那个时候你可能跟自己讲说，怎么搞的嘛，嘛嘛，这个部分可能会是一个因素。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因为环境其实也是在反映你的心态了，这是没有错了。所以它是牵涉到一个，就是第一，我对这件事情我的看法是什么？什么是我的看法？我现在带着什么样的观念？因为我们的观念会让我们体验到那个观念的结果嘛，所以我的看法是什么？你看到，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结果、哦。好，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结果。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只不过是一个看法嘛。哦，他是瓜子脸。我问王律师，我说你如果挑太太，你会挑什么？他说一定要瓜子脸。我说为什么一定要瓜子脸？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以前看漫画书都是瓜子脸。所以他的标准就是一定要瓜子脸。那第二个呢，他说要长头发，好，对，一定要长头发。我说那头发剪了你就不爱他吗？对，但是很多男生、哦、可能他们的说以貌骨、哦、他的内在形象当中，他可能就先有一个他要什么样的一个人，什么样的样子的，他可能先有。好，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内心里面带着什么样的想法。有这个想法，这个人一出现，哇，爱呀、啊，对不对？那没有这个想法出现，你也 OK 啊。所以，想法一旦出现了，比如说我爱他，这个想法到你脑海里面以后，这个人他的一颦一笑，他都能完全牵动到你。可是，当你还没有想到说我爱他的时候，他干什么是他家的事啊？他是七十亿人的其中一个。对不对？他要怎么样？他交男朋友什么，你也不会生气啊。但是如果你爱他了，那喂、哎，那牵动你的这个情绪就变得很大，所以是想法了。
不是，
那你说对男生有一个看法，那一样是想法嘛？好，就有很多女人，我听说台湾大概60%。的女人是认为说，我宁愿养一条狗都不愿意跟一个男人结婚，或者交个。他们说我宁愿，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对猪狗不如，这是另外一个啦，是一种说法。但他说，你看哦，当我回家的时候，狗呢，它永远用热情等待着你回来，而且它是永远不会变的。好，他说他永远就是那种痴情的，需要你的。那种热情在迎接着你。他说男人没有，男人可能初恋那个恋爱的时候才会有这样。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上次看到那个新闻报道吧，他说60%的人认为宁愿，对，好像有个前提啦，好像就是失婚的女人当中有60%，好，他们宁愿养一条狗。
可我男生会不会养养？
不一定。
啊，这是一个说法而已，这是一个观念嘛。他表达一个观念，这个也不过是调查，也不见得是有多少说服力啦。反正就是一种反正网络资讯嘛。好，那我们只是在觉得说，其实某些部分，当你是有障碍的话，去看那个障碍到底什么东西堵住，那一定是这样吗？你带了不同的想法，你一定会有不同的感觉吗？有的人会认为，像我一个朋友，他的另外一套想法，他认为说，跟他在一起的异性都是对他的很有帮助的恩人呐、啊，不管什么样的人，对他都会有很，他就很，我觉得蛮正向的，哎。
可是你说，你周围每一个人都是在帮你学习的人啊，只是看你要学的是什么东西。
是啊，但是他的想法，他会认为都是对他没有伤害的。他会认为反而同性会比较会有那种杀伤力的，对，就每个人不太一样啦，对啊。所以赛斯告诉我们说，你所需要做的只是下决心去看看你意识心的内容，然后明白它的确会有一些被你忽略掉的宝藏，就是你现在你心里面到底 有意识的心智里面到底存着些什么想法，可能早期的伤痕，可能后来的伤痕，可能有一些你的误解，可能某一套想法你没有去澄清。所以信念报告是很重要，因为你把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比如说我对食物的看法，我把它写下来，你一周下来就是哦，毒药哦，高血压哦，会死人哦，那个不好。你可能对你来讲的话，你对食物会藏着些什么想法？好像刚才那个包你在提到吃那个豆腐乳，对不对？像我家的话哈，我非常喜欢吃豆腐乳，可是我家哈，我每次一看到我就会买，可是我家很少会拿出来，都会被藏起来，因为豆腐乳在我家哈，那个是致癌物质，哎，他会认为说豆腐乳是非常不健康的，又咸，然后又怎样，他会认为是致癌，可是我就爱吃的要命呢、啊。我这几天因为我有点感冒嘛，我就吃豆腐乳配花生这样子。对，那是你的想法嘛？
有多少十几种氨基酸，人体需要的。
是，那可惜你就不是我家里的人。
而且有很健康的豆腐乳，加上那个什么，就是让那个血液活跃，那个叫什么红姜，反正有很健康的。
在我们家腌制的东西是不被接受的，就我自己腌的那个东北酸白菜，腌的好的不得了。一样是不行的、啊。
哈哈，要是有人腌给我吃，什么都行的、啊。
对，所以你看，你对食物是不是有一套想法？
嗯
啊，有一套想法，你吃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套反应？
嗯、
对嘛？是不是？像我们在提到说，哎、欸、，Amy 的那个那个是猪皮，是上个礼拜讲那个猪皮。
不是我的猪皮。
不是你带来的猪皮。
美人鱼吧？
可是真的很好吃。真的非常好吃，非常口渴，而且我相信应该是对身体很好。那以 Amy 那么养生的，她应该是对身体很好，可是你要看你对她带的什么信念。 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对她有一套想法的时候，你就有不同的感觉哦。然后你吃下来就有
不同反应结果，
会有不同感反应结果。像在我们公司的话，我假如说煮鸡腿给他们吃，我会被骂死，因为像黑肉不是白肉，所以
红肉、
啊、红肉，对，是红肉黑肉
dark meat
不是这样翻译，不是加黑肉吗？
我在想中午母鸡
这么
小，那我每次
叫暗肉、
暗肉我每次在煮鸡肉的时候我就很爽，你知道吗？因为我就赶快把中间那个鸡胸肉啊，把它撕下来，然后就丢给那些老美吃。哇，他们吃的高兴的不得了，我也高兴的不得了。因为那个东西我不吃的啦。
你不吃白，
因为那个没有味道嘛，那个涩涩的啊。
嗯，
对啊，虽然是土鸡，但是还是没有味道。所以你带有一个想法，比如说你觉得，比如说这样讲哈。啊、你比如说麦克对别人小气可能会有一些介意，对不对？有一天如果你觉得说翘水很小气的话，那么你就会对翘水有不同的观点嘛，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嘛？对啊。所以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内心里面到底什么样的保障。但是如果这样讲好了，如果今天小气对你来讲也 OK 了，那么你在看到别人小气的时候，你就没有感觉啦。
如果这个反应的话，如果也是归于旧伤之类的，
对，
可能我以前我小时候我自己很小气，所以我可能不屑我以前自己的部分，所以我对那个我就很排斥，所以投射到我今天的这个观点，我对小气我就会不屑。其实我不屑是我自己小时候说，你意思是可能我把那个地方放开，
对，
前面可能就开了。
是，一般来讲的话，一般转念作业都在做这个东西嘛，就是说，先看看。我们把应该先拿掉，你只要看到里面有应该这两个字，你先把它拿掉，因为没有应该嘛。好，比如说他应该要怎样，好，他应该不要看电视看那么多，他为什么应该要？大猫猫猫哇哇猫猫叫，小狗汪汪叫啊，他爱看电视，那每个人有不同的特质啊， 那为什么他应该不要看电视？你把应该拿掉以后，你就觉得说，那看电视是他的事啊，你也不会那么生气啊，对不对？你说啊，他上班在偷懒，他应该要好好做事。但是应该拿掉之后，你就对他就没有气愤了。
那可是你是付钱的老板啊。
对，
如果我是付钱的老板的话，我就会认为说他不符合我的工作需要，我可能会换人嘛，就这样子嘛，对啊。但如果他只是我说像麦克你说你的同事的话，你把应该拿掉，你就对他就没有，他没有应该嘛，因为他是 reality， 他就是这样子啊，没有什么应不应该，他 actually 他就是这样子嘛。好，那你有没有看到其他人也没有好好在上班？应该很多公司都可以看得到啊。所以应该拿掉之后哈，大部分的情况都会解决。然后呢，回过头来再去看说，当我在指责他的时候，是有某些我的内心的那个信念我是过不去的。反过头来反躬自问就可以看得到了，你一定可以找得到的。
那可以，那感觉上就是有一点，好像如果都没有应该的话，事情会有点乱。就是因为假设是平的话，假设今天我们两个是搬水泥的工人，对不对？你应该搬十包，我应该搬十包，然后可是你偷懒，你不搬了，对不对？然后变成如果影响到我，如果一起被骂，因为工作没有做完。那好像这个潜在部分就有一点，好像比较少的，可是还是有一点那一丝的那个应该，就是假设是不同部门的，反正你做你的，我看你不惯那是我家的事情。可是如果是连，就是跟我有重叠的话，那是不是就有一些应该的部分了？或者是做以前是做像上学的时候做 project， 这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说六个人一人负责一部分，你没有做好影响大家，那。是不是他其实可能有他有一点应该在这个里面
呢？应该这样讲了，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比如大家一起做 project， 那如果坏了就全部都坏了。可是他如果他是他那种人生态度的话，那你就算指责他，你只是觉得很气愤而已，其实并没有真正有什么帮助。可是如果你不去气愤他的那一部分的话，你其实是有能力把其他的部分也许试着做更好的一个调整或者是补充啊。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在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啊。那你这样的话，你的表现其实是会更好。像我们自己在开公司的人哈，我们平常都不太注意员工做什么。可是如果我们不在的时候，他可以偷懒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暗中观察。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当中，我们会看到哪个人我们是可以信任的。比如说啊，大家一起做，好像都在做大锅饭。可是这个人很特别卖力，觉得没有人看，但是又很卖力，这样的人我们就会重用了。我们一般是会重用这样的人。我记得在日本有一个大臣哈，就是他们的一个部长啦。那这个部长呢，刚开始毕业的时候呢，他只是在一个饭店里面洗厕所而已。然后有一次呢，他就想说，我大学毕业来这边洗厕所实习吧哈，而且很觉得很委屈啦。那有一次呢，他就是他的一个长者看到他在洗，他说你洗厕所要有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这个厕所洗完之后，厕所的水是可以捞起来喝的，就是要洗得这么干净这样子。那他说这是一个敬业的态度。那他从此以后用这种态度，他很快的整个生命的状态都改变，他甚至很快就当上部长。因为你觉得人家不再看，可是你的那个我们说表现出来的那个活力跟勇气，它自然而然会带给你一条完全全新的路了。这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是如果说他不负责任，那你很负责任，那你觉得呢？他就一定会跳出来嘛。可能不小心被其他人看到，哦，这个孩子真的也没有去挑剔他，然后拼命把这个 project 做得很好。这很难说啊。可是如果你怨恨他，问题是你又不是他，你又无法去改变他，那你只是在很气的状态。我们只能，他下面那一句话是这么说了：如果你觉得他应该，那你的感觉是什么？如果你不觉得他要应该，那么你的感觉是什么？会有不同的感觉。而不同的感觉呢，它其实带给你不同的人生力量，就这样子而已。我觉得你应该要把 project 做好，所以我就很生气，我很生气，很生气。 然后我自己也没做好，因为我也很生气你嘛。好，但是如果我不这样的话，我尽量把我自己的本分做好，那尽量也许有机会可以帮你补一点，那至少你是好过一点了。
那个女的是谁？但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不是说有人，一个女的在哭泣嘛，就是说她的先生有外遇啊什么的，所以她就一直哭啊，就是在问题的时候也是忍不住的哭。然后后来那个她说她欺骗我，怎么样？后来那个大师回了一句话，就是说，哦，难道？先生不会说谎话吗？他讲这么一句，哇，大家都真的也是吓一跳。为什么你就觉得先生也是可以
说，
不应该讲，不应该说谎话，应该诚实的，有这回事吗？因为先生也是人啊。
因为应该他其实
那个也是帮我敲醒了一个
对。
敲醒
了，因为应该其实带着期望，期望不满足的时候就会愤怒嘛，啊，那所以应该本身如果能去掉的话，哦，你就会能够充分把你的力量能够表现出来。那也许有些时候是我们觉得他应该怎样，可是他也许不是我们这样想的，也许他有其他的理由是我们观察不到的，对啊。他说另外一个办法是透过检查认识到你在外在所遭遇到的实质效果其实是以资料的形式存在于你意识心里面，而先前似乎得不到的资料将变为十分的明显。我们现在所外在所碰到的实质效果是以资料的模式存在意识心里面，而先前似乎得不到资料就变得十分明显。意思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不要有应该这个概念？因为它只要是 reality 的话，它就是你心念对外在化的结果，对吗？假如所有的物质的现象都是由心所创造的，那么你现在所碰到的所有的外境是不是你的心所创造的？那既然你创造这样的心，你怎么会说它不应该呢？这样大家了解我想讲的意思吗？不太了解。OK， 你现在所碰到的好人或坏人，有用的人、没有用的人，害你的人、不跟你做 project 的人，那些人，假如说这些都是纸牌，全部都是纸牌，因为我们这世界没有其他人，只有一个人，就是你。你创造你的世界，对不对？那所以你看到这个现象的话，哈，它没有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因为它就是你。这里告诉你说，是你的内在资料外在化变得十分明显的那个部分。所以有一个说法嘛，你的家人像你的配偶的话，他就好像你的化妆镜，你的毛孔都照得清清楚楚，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在批评你都是在什么？因为他根本不存在，他让你感受到你某些心态上的外在显示嘛。那团体啊朋友啊，他是比较严一点的禁止嘛。好，所以他这几天说有一个办法，就透过检查认识到你所外在遭遇到的实质效果是以资料的模式先存在你意识心里，然后呢他现在变成十分明显的把它外在化。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因为他只要显示给你看，而且你也感受到了，而且你也介意了，就表示什么？是你的心态的外在化，可能别人不是这样感受的，别人可能不是这样诠释的，所以你看到这件事情，你的诠释是什么？对吧？所以他说，要知道那些引起你的困难的、似乎看不见的概念，其实是十分明显可见的一个实质效果。为什么十分明显可见呢？因为你心态的外在化嘛。 而这些又将自动的把你带到最初的信念或概念长生之处的一个意识的领域里面。所以你只要看外面的环境，它就是你的概念的长生之处啊，它就是你的概念啊，这个世界没有别人啊，一切都是你的心态而已啊，你带着什么观念，这个观念会给你什么样的结果啊。他再说一次，如果你对自己想什么变得很觉察的话，好像我们的 Stacy 他现在对他的想法都觉得蛮觉察的，这些思想本身就会带给你线索，因为它说明了你的信念。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先去看看，比如说我觉得他怎样，那我觉得他应该怎样，那个应该拿掉之后，你就会发现到说为什么应该可以拿掉，因为应该他本来就没有说应不应该了，它就发生了嘛。那发生的就是你心态所创造出来，从外面环境里面去可以看到你到底带着什么想法，你的世界是什么，你是怎么去诠释这个世界的。所以你就很容易的发现你的信念。他说，如果你觉得老是钱不够用，而检查自己的思想，而你也常常会发现自己这样想：我永远付不起这笔账啊，我永远是个穷鬼，从来没有好运。那请问你底层的想法是什么？你也许当时没有钱了，可是你有一个，你可能不会有这种想法，说我永远是个穷鬼。好，我年轻的时候呢，我赚多少我就拿给我爸爸。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跟我太太讲说，哇，我赚钱太容易了，好，我随时要赚多少钱都有，那是我的信念了，那是我的信念。我开最差的车，我可能租人家的房子，可是我是这样想的。那我那时候来美国，我的老板就一直想所有的办法来阻止我。那他有一句名言，就是说，你认为到美国，他用台湾话说了，干不几办他不了，他很生气了。有难道有黄金可以挖吗？那我没有办法回答他了。但因为我当时并不知道美国生活是这么困难的啊，但是他就一直在讲。可是我却有一个想法，我认为说我只要到美国就会很有钱了。我当时就有一种想法，就我到美国就会很有钱，我到美国就会很有钱。所以想法是你自己，想法是你自己要来的嘛。你有这个想法，那么你就会经验这个想法的结果。所以如果你在心中老是觉得说，你当然可以没有钱嘛，比如这个时候口袋里面没有钱 OK 啦，可是你不要老是带着一个 想法，就是说我永远付不起钱，我是个穷鬼、哦、对啊。那或许你会发现自己在嫉妒那些富有的人，而更加的贬低金钱的价值，然后会说，哇，是啊，我是没有钱啊，可是那些有钱人他也没有什么，他也不会快乐啊，那些有钱都是吸毒的啦，但是脑满回肠啊，根本搞不到好事情啊，这个说孩子出车祸啦，教育不好啦、啊、或者是他们精神是很贫乏的，这叫什么反面攻击，对吧？我们礼拜天不是有提到攻击有三种嘛，一种是正面攻击，一个是情力抽袭，一个是反面攻击，这个就是属于反面攻击的一部分了。那我们常常没有觉察到我们的反面攻击，因为反面攻击也在什么样，也在不断在加强我们自己的某方面的信念。好，比如说对男人的想法，哇，这个男人不好啦，我的先生不好，那你可能你也会跟孩子讲说，那 你爸爸就是不负责任了、啊、他、哦、唉，现在只有什么人可以爱你了、哦、那旁边这些的朋友们都爱你 啊，但是你爸爸就是不会来爱你。那你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并不了解你是在做反面攻击，而且这个部分呢跟你的信念是连在一起的，你必须要放掉这个信念，因为你不放掉这个信念，不但你自己的部分没有办法解，而且你会影响到孩子。好， Stacy 我不是说这个了，没有没有没有，我说没有。
三种攻击，第三个是什么？
一种正面攻击嘛，比如说庆林你这个人王八蛋、啊、炒鸡蛋炒鸭蛋、哦、这是正面攻击嘛、哦、那这个情绪抽离的话、哦、我就根本不会插你了， 花莲笑，哎，我要冷眼看你，然后一阵冷笑，这叫就这叫情绪抽离。第三种呢，没关系啦，哎呀，我也知道你有困难啦，哎呀，我只不过不重要啦，哈，那这个没有关系啦，这个其实也是在攻击啦，因为你要造成对方的罪恶感。这三种，那我们要看看我们是不是在采取攻击。假如我们在采取攻击，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你都在攻击。而当你在攻击的时候，你就是没有放下你的观念啦。好，那你要放下你的观念，因为观念一旦放下，你的感觉会不一样。好，也就是那种愤怒的观念，你如果不放下，你怎么让自己自由呢？那你会说呢？当你发现自己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会愤愤不平的说：“可是这是真的啊，我真的没有钱啊，我真的很穷啊，我真的付不起账啊，啊，诸如此类的哈。”但是你明白，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把你跟实相的信念接受下来了。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比如说我来美国的话，我是根本没有钱啊，但是我不会认为说我就是没有钱啊，因为我认为我是啊，我现在可能没有什么钱，可是我马上就会很有钱了。所以这是真的吗？可是这钱都是真的啊，百分之百真的吗？不见得啦，因为状况会改变嘛。所以诸如此类，你明白吗？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实相的信念接受下来，把它当作是一个特性。那这样的话呢，那信念对你而言呢，就变成铜墙铁壁，你再也看不到它了。你不知道原来是这个原因让你看不见，然后你看到公猫你也会很生气，好，因为它仍然是公的，那树如果是公的也不行。所以它，但是它却是你实质经验的造实者。你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你的实质经验它其实是跟你的观念是有关的。各位，一个观念可以改变你的实质经验，一个观念可以改变实质经验。我想庆玲就有很深的感受嘛，对不对？这一次，对啊，你是从一种恐怖的状态，然后有一个新的想法，变成非常棒的这个经验嘛，对不对？对啊，那是不是一个观念可以带来一个实质的经验？没错吧？是啊，所以他说你必须要改变你的信念。我会教你怎么做，他这个赛斯是这么讲的。
所以你为什么卖关子？
他后面会讲的。
不是，我下面这个很好的例子，我还是没有看懂，你今天把它 finish， 下面这个。
哦，好，我们把它 finish 好了。也许你在追踪你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发现自己在想你的困难是在于你太敏感了，然后发现这个想法后，你也许会说，但这也是真的啊，我的确是如此。其实你用那个拜伦凯蒂的那个四种方法，你看他这里提到说这也是真的啊，百分之百真的吗？没有，没有，我本来对小事情都有很大的情绪反应，这也不是真的，这也不是真的。假如你再继续追下去，它就不是真的，因为那只是个观念而已。
那你怎么能够追踪自己的思想？你追踪自己的思想，好不容易有一个发现，然后你又把它否定掉。
没有让你否定，因为你现在就是说，你在任何一个思想当中，你只要把它 lock， 它就变成你的。那你要 lock 什么吗？比如说我现在有一千种思维方式嘛，那我把它 lock 就是我的嘛。好，比如说我是个男生，那我看到一千万个女人都很漂亮，我突然间 lock 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是跟我就产生一个绝对的关系嘛。一样的情况啊，你的观念也是一样啊，我现在采取这样的想法，那这个想法一出来那就 lock 住嘛。假如说你今天是那个什么岛国联盟，是不是黑岛国联盟还是什么？反正去攻打行政院、立法院那个，他们认为他们最重要的事情，这一辈子可能就是要去攻 去喂那个胡茂胡是不是？胡茂协定啊、哦、来努力。我们不是说他对或不对，而是说他那个进去以后，这个部分就变成他的信念的一部分嘛。好、哦，所以他说这是真的，真的呀，我的确是如此啊。我本来对这个大小事情都有很大的怀疑呢，但那是一种信念，而且是个限制性的信念，没有是一定的啦。好，所以
永远追踪自己思想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定论。
那所以在没有办法定论的时候，你是采取什么？你内心的感受去做全然的创造。你假如说被限制住的话，那个部分你就走不过去啊。比如说对一个女人来讲，你会觉得说、哦、我宁愿 爱一条狗，我也不要爱一个男人。那如果这是你的信念的话，那么你的生命当中绝对不会出现一个让你很喜欢的男人了、啊、对，但是一个限制性信念了、啊、那现在是说，如果你把这个限制性信念，比如说他刚刚提的，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可是你是也许很敏感，但是有somehow，但有时候你会不敏感，你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敏感呢、啊。好，那你说我是一个很穷鬼，可是如果你跟那个什么古巴的人相比较的话，他们听说当医生一个月是20块还是30块美金嘛，那你一定比他古巴的医生有钱嘛。好，所以呢，你可以用什么方式来看？如果你跟很多其他国家穷苦国家的人来讲，你现在收入是绰绰有余他们的大富翁的那个水准、啊、所以这个看你用什么方式去想。但是他说 你以为的想法都会变成你的经验，而所有的东西呢，它都只是一个信念。那我们了解到说，我们今天体验的，我不是说一定要换信念，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换想法， 我们只是说，当你觉得这个信念跟这个想法对你来说已经造成痛苦的时候，那么你要知道它只是一个信念而已。好，它只是一个信念而已。比如说，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嘛，那说假如你对男性的朋友认为，哎呀，我就不愿意再跟男性朋友交往，那这个就是一个限制性信念了。啊，因为你砍掉一边了嘛，好，人类你砍掉一边了，就不是那么好。好，那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信念可能是一个限制信念，因为这个话哈、哦，就是某一边的体验你就不会有了，好。那假如你再深入的去追下去，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想，我这么多愁善感还蛮不错的、啊、我也蛮多愁善感的，因为我以前喜欢看琼瑶小说，那使我卓而不群，或在这个觉得这个世界上配不上我、啊、我多么有灵性、啊啊、所以这些也一样都是限制性信念，它会扭曲真正的实相，你自己真正的实相。我们自己的实相是，你只要创造，你要创造所有的环境跟着你的创造走的，你的世界是跟着你想创造的那个方向走的，那才是实相。好，但是如果你扭曲的话，你会觉得说我是个受害者，我根本没有办法做这个，我根本没有办法做那个，那个东西我不敢要，那个东西我不敢做，我是没有才能。
这个正面想法都不能有，
正面想法也是一种限制性信念的、啊。如果我很讲说，正面想法如果没有带给你好处的话，我举个例子来讲，好。比如说一个人要仁慈，好，我跟你讲，我昨天的，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我有一个朋友，好，他在台湾，他已经学赛斯当老师很久很久了，然后呢，他昨天他觉得他对他女儿都用那种最宽怀的方式对他女儿，结果他昨天他女儿突然间很肆意的对他说讲话，他其实应该也是蛮疼他女儿的，他觉得说他受不了，结果他就他整个愤怒都起来了，他说他敲坏了一个锅子，他被他自己的动作吓坏了，然后他也吓坏他的女儿。好，然后我是安慰他，我说其实这也没什么，因为发生了嘛，发生了，我们说发生就是 reality， 你没有说你应该不要生气，没有那种事情就发生了。但现在问题是说，我们在提到说他有一个信念嘛，这个信念就是我要当好妈妈，所以他一直在当好妈妈的时候呢，他某些对他女儿要讲的话，他就一直隐忍不说，就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他一爆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爆。现在重点是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爆。所以当一个非常严酷的一个正面思想在我们脑中生根，而我们没有办法去移动它的时候，那有时候会变成我们的一个限制。因为人他具有人性，我们尽量的朝着那个方向走，可是我们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要卑鄙一下也没关系嘛，对啊，但是不要太卑鄙就好了。
是，那应该是变成道德来讲，就是你说事情发生了就是 reality，
对，
事情 reality 发生它就是应该发生的。
Reality 发生，它我们不是讲一个东西吗？外在的世界是由内心所创造出来的，所以外在世界早就在内心里面先创造好才推出来的，所以它根本就有它的来源了。
可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对方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们觉得这样子应不应该，可是他是他的，他那样的外向哈，是他内在的东西出来的，干我屁事啊！
不太懂你的意思。
不是我，你知道我意思？
对，
是我想你这样。
对，那个
可能这个部分有占一些 person， 可是
对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先理清楚。你这样讲非常好哦。首先第一个，他女儿一定创造他妈妈这种状态。我们镜子是双面的，就我的镜子照你，你的镜子照我，对不对？所以他妈妈一直含着，一直含着，含着，然后他其实他妈妈假如说有理性的话，他不会爆发的。他就是理性控制不住的时候，那他最难过的点倒不是说他女儿是怎么样，而是说他怎么会学这么久了还。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在责怪他为什么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他一直在责怪自己，这是第一个了。当然他女儿的态度当然也是有关的，但是我是觉得说，其实假如他发生的话，他没有说他不应该发生了，因为他已经发生了嘛。你应该或不，假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应该发生也好，你不应该发生也好，他不是就发生了吗？所以当他是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当发生来处理，而不是说看他应该或不应该的问题嘛。
所以我现在对不起，我是卡在那个地方。你检查你追踪出自己的思想 ，Stacy， 我要问，顺便问你一下，你只追踪你常常发现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说你又不能高兴，这样也不错，这种信念也不错，你又不能说啊这个信念也不好，所以你不是要改变信念。因为这一段我真的不知道赛斯
在哪里啊，
就是我们现在在建的这个，你追踪自己的思想以后，你发现在想说啊，我自己太敏感了，这是真的啊，我确实是这样子啊，我从小本来就对小事情有很大的情绪反应，但是那个就是限制性的信念，然后我下面又说不能够说，哎，那这样也不错啊，我这么敏感，这么多愁善感也是不错的，那这样子又不行。那到底我们检查出自己的思想了以后，不能有任何？
没有没有没有，他这两个东西是同一个东西哦。第一个你会觉得自己很敏感，对不对？那因为很敏感呢，你会在这个敏感的这个下头呢，它会不断生根下去。继续生根下去的话，你会把敏感会加上一个东西，就是是啊，我是很敏感啊，可是我这么多愁善感也不错啊。那他说，那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说你会卡死在这个敏感里面，因为你会觉得敏感很好。那敏感很好的话，你觉得敏感是很应该的，那这个敏感就变成你的实质经验的一部分了。他刚之前不是有提到一个，就是说我是个穷鬼吗？然后穷鬼的话，你会慢慢延伸到说那些有钱人不会什么好东西啦。好，那当你会慢慢去延伸的话，会觉得说我穷得蛮好的啊。你看那些有钱人，那些儿子，你看报纸上常常讲说儿子都吸毒的啊，撞车的啊。
所以简直就不能有任何情绪，你不能高兴，也不能。
不是，他只是告诉你，你不要，你要把他，你要了解到说，你觉察到这个部分的话，这个是你的信念，它是一个想法。这是一个想法而已，那它只是个想法的话，那你换个想法就换不同的感觉嘛。
可是哈，我刚的问题，其实我如果是母女那么亲的关系，我相信那个电流的相通是像你讲的说有 50%， 可是如果不是那么亲的人，那个他的就是说他的做出来的事情哈，是他内心的反应，对不对？那我跟我有什么多大关系啊？我看不惯，或是说我 agree， 就是应该跟我没那么大的关系吧？
如果说对你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面前。
对啊，就是你所看到的世
界都跟都是你的投射出来的。
应该说，如果跟你没关系，不会发生在你面前，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发生在你面前，你没有感受。那如果你有感受，那我们说我们的感受就是我们内在信念所产生出来的，因为想法带有情感嘛，想法就三个东西嘛，一个是电信实相，一个情感，一个觉察，这三个东西连在一起的嘛，
就有点像那个发电机跟那个 receiver 之间的关系。
对对对，
就是说你如果你啊 OK 是你要接收这一种，
一个基本信念就是每个人，这是个多次元世界，每个人他是一个世界，我今天看到你们每个人，我看到的你们绝对不是你们真实的你们，对不对？那你们所看到的我也不一定是真实的我，所以你在解读我的时候是用你的方式解读我，可能跟我的想法蛮接近的，但不一定是百分之百一样。
那那个书上问的部分，其实好像就是
变成说，因为就那个书上这种，
好像你就不应该有好跟坏，
对，不应该，
好像不该开心也不应该伤心，
对呀、啊，是很难过、啊。那我
其实就是。你打坐的时候，念头来来去去，
什么物喜物疑，什么物喜，什么东西，
不是，
也不能说应该不能喜，不必了。
不是你的念头一定都随时来来去去，
对，但是你不要，
但你不做，不是你不做对错的判断嘛？
我不做，
你就只做觉察嘛，
只做觉察，不做判断。
还有啊，就那个不够不精，
不是，也不是这样，完全这样也。
你不做判断，你就不会改变它了，你不会去改变信念了。
是我觉得说我的，我不知道啦哈，乔斯丹可能他们，我觉得说如果你可以看到，你就自然会改变。
哦，
是啊，你如果看到就会改变。现在重点是在于他提的这个例子哈，因为他说提比较，比如说像没有钱这件事情，或者是觉得说很敏感这件事情，啊，比如说像我儿子好了啦，他会认为说我不应该吃鱼，我只要吃鱼的话。只要跟鱼类有关的，我吃的都会敏感，那这个是一个限制性信念嘛？那这个限制性信念到现在为止呢，因为已经几十年了，所以呢，他要改变就很难。那你看我们家族当中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啊。那如果说他是我的孩子，他是有我的 DNA 或我们家族的习惯后，我们的身体状况就没有人像他一样啊。啊，但是他就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我只要吃鱼，我就会敏感，我就会不行。尤其不能吃虾子，因为吃了虾子它就会有危险性这样子。
没有，那是小时候你们他敏感的时候，你们先限制他。
早年他也没有这个想法，他只是慢慢被灌输这样的想法。我在开玩笑，我说他不能吃鱼，但是可以吃鱼丸。
你不是你有弄一个什么东西，他不知道吃鱼就 OK 了。
对，鱼丸嘛，啊，不能吃虾，但是可以吃虾丸。吃虾丸那没绝对没有事的，但是吃虾那马上。
那他自己怎么解释呢？
他并不知道啊。他不知道鱼丸就是鱼啊，
不敢让他知道。
对啊，
哦，
他不知道虾丸就是虾做的、
啊。证明给他一块就。
真的吃虾丸吃鱼丸没事吗？
没事，爱吃的不得了，因为你知道我很会做鱼丸嘛，对啊。那他也很喜欢吃鱼丸，那对他来讲，在信念里面没有这一块嘛。
他不会问你说这是做的吗？
对啊，他没问你啊。你说什么？
他没有去问呐、啊。
说是豆腐，
猪肉做的。
对啊。
我觉得是因为你炒虾不好吃，你的鱼丸比较好吃。
我只能跟你讲，这跟信念有关了。
那你不敢戳破，你一直不敢戳破。
我没有敢跟他对、啊、我只能说，你看哈，当你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它，比如说你觉得你是一个会过敏的人，会花粉热的花粉过敏的人，然后季节来了就先过敏在先嘛。那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百病不侵呐、啊，所以我什么花粉热对我来讲根本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啊，什么茶、啊、咖啡对我完全没效啊！
那你现在还是感冒了？
我感冒，我有我的感冒目的嘛，对啊。
他有目的的。
对啊。
身体要告诉他自己一件事。
所以他是在讲这个东西啦，就不是说叫他，只是告诉你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敏感，那么你就会在想说，我敏感也不错。如果你觉得很穷，那就想说，哦，那你我穷也不错啊。你看那些有钱人就没有什么灵性了、啊。你会慢慢这个方面，你会慢慢去扎根，扎到后来的话，你就完完全全扭曲了真正的实相。我觉得你那个创造力的部分就在那个地方就转不动了。好，那如果你觉得说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那这样的话，那么男人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就不会发挥任何功效。
像我觉得，只要看到了、觉察到了，
对，
就自然解了。但这也是，也许是我的心意。比如说我看到，
因为通常
我就不去再多想了。
对。
也是我的信念。
好吧，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因为九点半了。
对，因为你有佛教基础，我们没有佛教基础的人基本上不懂得无为法，你比较接受。